某些确切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假象。文学它是个椭圆，它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心，它必须两个圆心都在，就是你既是为人生的，也是为艺术的。
其实批评背后是一种很深的互相靠近的愿望，是为了理解，为了共同的一种认识，然后我们彼此靠近，所以它最终是那个想要靠近的愿望其实是胜过一切的。
批评好像它有一种距离的含义，总是和对象保持着某种审视的距离，但同时它其实也有某种共命运的含义，肝胆相照的含义，还有某种赞美的含义。
批评真正的那个困难或者真正的冒险，其实在于你敢不敢互相理解。我感觉今天是大家其实不敢理解，然后害怕理解。大家好，欢迎收听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这个播客每月会选择几个周四不定期上线，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音频平台搜索螺丝在拧紧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获取节目更多信息。今天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单独出版的作者，最近我们出版了一套设计的非常好看然后也非常有分量的作品集，叫我害怕生活，作者就是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李静老师。在之前我还在做记者的时候，我是他戏剧作品的观众，然后后面当然也是他文字作品的读者，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的工作会有这样的交集，然后可能这个交集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因为在李静老师之前的工作当中，他也从事过编辑，然后从事过文学批评的工作，然后其实对早年很多的文艺的生态是第一目击者和亲身的参与者，所以对于我们去想象或者回顾过去的我们的文化生态和我们今天去选择一种方式面对今天的文化生态，我觉得李老师的很多的思考和实践都会给我们提供特别直接的参考。然后虽然看起来这个作品集囊括了李静老师从文学评论戏剧的剧本，然后和非常个人的一些散文的写作种种门类，但今天我们只想选择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角度，因为可能也很难穷尽所有的这些创作，那就是批评。然后这个批评可能一方面当然是可能是局限在文学批评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另外我觉得可能它也能从文学批评延展到一个更广义的批评，在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待它。那我们就先欢迎一下李静老师。
你好吴奇，大家好，我是李静。
然后我就想今天聊批评，其实我自己是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好像不管是说文学批评、文化批评还是批评本身，其实在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态当中都是很缺席的，越来越缺席，好像我们越来越少能听到比较耿直的发言。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现在社交媒体的这种兴盛嘛，其实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批评者，然后尤其是你出了书，你有影视的作品，然后你发现海量的评论，好的坏的都会把你包围，所以另外好像又是某种批评的泛滥，所以在这个两者之间，可能我们要去重新寻找一下真正的批评是什么，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做批评。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李老师你过去的很多经验，也许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可以给今天更年轻的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参考。
也可以聊一聊过去的工作，关于批评的写作，关于批评的观念，因为你也是一个批评家。
那、我不是
批评者吧至少对，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方面有好多可聊的，对于批评的观念是什么样的。
对，所以这也是可能对李老师过去的工作充满了好奇吧。就一开始比如说如果说文学批评是一个专业，是一个门类或者是一种文体的话，能不能挖掘出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机会让您开始接触到这个门类，并且后面其实您花了很多的心力和时间在这种写作和实践上。
最早其实因为我自己的研究生的专业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然后我所处理的这个研究的对象就是当代作家以及关于他们的文学批评。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大概 这一生要和文学批评有一个职业上的这种交集。但是后来我就是研究生毕业去了北京文学杂志社，到了那儿给我的第一个工作其实就是主持文学批评这个栏目。实际上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在我自己来确立选题找作者约稿这个过程里边，肯定还是会受到这些关于文学批评的这种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然后也会有这种方面的本能的这种判断。那么这种判断其实也会给我一个暗示说，如果我写文学批评我要写什么样的。但其实最初写倒是很偶然，好像就是一个报纸一个编辑就认识，然后就说你写点文章吧，就是这样。我记得我可能最早的批评是关于一部长篇叫《羊的门》的，这个是李佩甫先生的一个长篇，然后好像就一点一点在报纸上写那种短的文学批评。而且当时因为我做这个文学评论的这个编辑的话，我会当时会约一些比如说王小波啊，他评女性文学啊，然后或者会当时探讨一些什么是好的短篇小说啊，会既找一些作家来写，那么他们实际上作家式的文学批评我就会觉得这个是好的。评论家的文学批评呢，其实当时在学院派已经开始流行，就是已经和80年代那种写法不一样，它是一种非常理论化的批评，新历史主义，什么新马克思主义这种已经开始。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就会觉得可能我更倾向于面向具体的作家作品这样的评论。对，所以就是起初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另外就是在我在读研的时候，我的老师是任鸿渊，就是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带有哲学性质的一个诗论家，所以他的在文体上和思维上也给我确立了一个典范，然后可能这些都会让我在早期这个写文学批评会有这种影响。一个是最早是任鸿渊老师，然后是王小波老师，然后后来就是在我组稿的过程中认识了林贤志老师。当时林贤志老师他有一些非常长的那样的文学批评或者文化批评，甚至包括一种历史批评的视野的那样的长文，比如说当时有一篇他写的叫50年关于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那一写就是80000字。还有长文叫五四之魂，他也是梳理的五四以来的这个思想。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学批评的写作会给我一种力量，就是文学批评它既有一种智性上的和思想上的这个穿透力，同时它面对作品它是有价值判断的，它不是只限于某种阐释。所以我觉得我最初的这种可能是文学的这种老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他比较有现实的关怀，也有文体的意识，也有对作品本身的这种解析的能力和精神价值的判断力，可能都是慢慢的是这样来的。
但是刚才您一笔带过的有一个瞬间我就特别想再追问一下，就是您说毕业之后进入到北京文学嘛，然后上来就主持批评这个栏目，就是一开始我就想象一个编辑部来了年轻人，然后他要一下可能成为一个栏目的主持者，而且是一个批评应该是分量颇重的一个栏目。当时的面对那个具体的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您自己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和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活的？
也挺怕的呀，但是就是我觉得我的工作过程都是很有趣，就永远好像 有前辈吧，但是呢，比如说这个杂志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然后传统很深厚，而且前面都是大作家做主编，然后什么汪曾祺、林金兰，后来是刘恒，但他总是会有一个空档，是他以前没做过，然后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就是北京文学在我去之前，他是不做文学评论这个栏目的，他就是发作品，各个题材的。然后，因为，那个当时的执行主编叫张德宁老师，他是一个极其敏锐又极其放手的，勇敢的一个执行编辑，所以他就来了就敢让我去做这个，就是，他可能。反正也会跟我聊或看我写的一点东西，他会对我有鼓励和信心，这种鼓励信心对我还是好像就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还有那种就是说一定要把它做好的那个就是那种虚荣心。对，而且当时是你不知道，那个我96年去的，接着97、98年的时候，当时的文学批评是示威，是衰落的，当时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很有社会影响的，是一种知识分子杂志和报纸非常兴盛的时期，就是他的思想评论是大众非常关心的，读者很多的，文学期刊大大的萎缩，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还在探索说到底是要做狭义的文学批评，还是做一个广义的社会批评，结果后来就会从文学批评过渡到了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然后同时会里边有一些作者，他既可以做文学批评，也可以做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然后当时会觉得如果文学评论没有太有意思的话题，就会延伸到社会性的，比如说当时我觉得最有果子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语文教育的讨论，然后就做的那个影响大极了，当时还有邹静之老师，还有当时有一个中学老师叫王丽老师，都会参与到这个语文教育的讨论里边来，最后都做到实话实说去了，所以，它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了一种各种那个语文读本的新的语文读本的出现啊，比如说就叫新语文读本什么的，还有就是中学新语文读本、大学新语文读本，就都是从反思文学、语文教育、文学教育这儿开始的，所以，我这就说回来，就是会说到。文学批评有一度它是非常柔弱的，可以说除了业内的人，好像社会上的读者就几乎流失的很厉害，就其实是那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种比如说文学批评的示威，可能在今天是不是也一直在这个持续的过程当中？还是说如果对比起来这两个，
我现在感觉现在好像还有点回暖呢，就甚至我现在感觉还比那个时代，甚至2010年之前，我都觉得现在大家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关注度要比那个时候还要强一些。
这个很有意思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人们对社会的变革是非常有讨论的欲望的，然后会觉得文学是一个是觉得文学不太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发现文学对社会现实的这种，我不愿意用反应这个词，就是说回应吧，它是非常无力或者说非常缺少精神的力度的和浓度和人格的魅力，我觉得当时的文学作品缺少回应现实的这种能力，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推崇王小波的原因，就是他这是这种柔弱的文学里的一个艺术。 对。
然后我们稍稍跑一点点题，就是今天我们对于文学的关注也好，就甚至对于文学批评的关注可能还要甚于那个时候。这个其实也跟我们一般大众舆论里面对于八九十年代的整个文化空气或者是文化氛围的一个的甚至有点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就肯定是这么对比的。我们会觉得啊，那个时候是一个文化的高峰，大家都在谈论，就是谈诗歌，然后在写诗。但您这么一说，这么一个反转，好像又的确是的。尤其是可能疫情以后的这几年，就是当然是当就是这种情况出现了比较急剧的变化的时候，就是可能很多的学科都没有办法回应现实的时候，可能文学的那个价值，或者大家突然转身转头发现，其实还有文学。
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会觉得用其他的学科，人文学科，什么社会学、政治学来探讨社会问题，最后发现好像也无能为力。某些确切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假象，就是当你用某种逻辑的某种科学性的语言来定义当下，你会发现好像有点言不及义，然后它也并不能解释和帮助我们出离这个困境，而且会觉得有一些柔软的东西是他们无法那个回应和打捞的，然后这种坚硬的理性它不能完全让我们心里感到平安，感到有故乡，就人就会有乡愁。我觉得文学真的有时候是一个故乡，就是你有时候会鄙视它，然后会觉得它好像你也做不了啥，你也没有什么出彩的什么好的东西给我，我就去寻求理性，我就去寻求思想。当思想也很无力的时候，就会发现文学反倒会把那些我们无法言说的东西多多少少说出来，这个是文学本身的一个特质。另外呢，也和这个作者的变化有关系，因为现在的这个作者的构成，它和九十年代和两千零几年的时候也不一样了。现在有更年轻的写作者进来了，也许他们没有达到他们的顶峰，但是就是你会从他们的书写里边看到一些很真实的痛楚和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它能够让这个年轻的读者感到共鸣，所以有一些八零后作家、九零后作家，可能他的读者都是他的同龄人。然后这个现在的文化市场，应该主力军还是八零后、九零后，就他对自己同龄人的这种写作的认可，他也会造成这个，一个是文学的市场也好，或者文学的批评的环境也好，或者是大家对文学的关注度都会提升。就是因为你从消费角度看主力军在这儿，但你要从这个书写者的主体来看，也主要是这些人，所以他互相的这种阅读和回应，你就会觉得又有一个新的话语的场产生了。
所以可能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是当时那种刚出校园的您带着那样那种对文学的态度和给到您的这个工作机会，从个人的工作的感受上，您觉得在当时的那种做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也好，包括是抱持着对文化评论、文学批评的这样的一种兴趣在工作的时候，和现在您对周围自己也在工作，然后看到大家的文化行业里的工作，这种对比上，您会怎么去对比这两种状态？
我先得说一下这个八九十年代的不同，就是八十年代的文学和九十年代就不一样。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它的确是一个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啊，那个时候的文学的中国也有中国的文学大爆炸，然后各个流派、各个特征的作家都五花八门都出来了，然后同时那种非常才气横溢的文学批评家也都出场了。因为八十年代作家我们都知道的，那是五零后作家和很少的六零后作家非常受瞩目的时代。然后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你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文学评论家，像李杰飞。 上海的吴亮，还有南京的王干，还有什么潘凯雄，还有贺绍俊等等等等，就是那个年代的文学批评家，他是直接面对作品，他是可以用各种不拘一格的方式来表达的，而且文体意识都很强，也都没有学院派的那种束缚，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学是非常轰轰烈烈的。然后读者他由于喜欢和关注文学，他也同时就会关注文学批评，所以那个时候等于作家和批评家就是比翼齐飞这个样子。但是到了90年代，其实它是一个文学的低谷，应该说，然后那个时候的文学其实甚至是要靠一些说法才能得到某种圈内的关注，比如要批评家来命名一个什么新体验文学、新写实文学、什么新都市文学，就是它需要作家来命名，然后说那这一波作家他是新写实的，这一波是这个新体验的，就自己因为寂寞的这个话语场，他会做这样的一些所包装也好，或者是一种求存的方式也好。那么文学批评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带有某种就是要起到命名和引领和将作家聚拢的作用，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学院派的批评的这种萌发，这样的一批比较学院化的表述，它是和当时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从西方进入中国这个背景来的，就是它大量的理论化，大量的那样子的，反正就是这种学院式的这种学院派的语言，实际上它就阻隔了普通读者的介入和阅读。因为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对思维方式的某种规范，它实际上也阻隔了作家对文学批评的投入，他会觉得这个文学批评和我没什么关系，就是你们批评家，你们搞这个学院的成果的，你们自己的游戏。就是批评家和作家的那个关系在90年代就开始有一种分裂的倾向，所以当时反正我作为一个文学杂志的搞这个策划，有时候也会觉得比较左右为难，你到底做什么选择。
那正好我就接沿着这个问，一是您说的比如说整个文学的低谷，第二个就是很具体层面的工作上其实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就不像是说可能有很多好的作家，然后有年富力强的批评者，然后在这个当中可能就会给文学的杂志提供一个好的土壤。那具体到当时的比如说北京文学那个工作，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不局限在那段时间，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难题呢？在那样的一个文化生态当中，您自己无论是说从编辑的角度，还是说自己作为一个作者，后来慢慢的也得自己去寻找，自己要进行评论和批评的对象的时候，您当时的一个准则或者一些具体工作上的策略。
我就是记得当时的自己给自己一个原则，就是因为我们对文学有一个说法，是你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我其实当时就有一个意识，觉得文学就是要为人生和为艺术，必须就像一个椭圆的两个焦点一样。文学它是个椭圆，它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心，它必须两个圆心都在。就是你既是为人生的，也是为艺术的，既是要有对现实的这个关怀的，同时你在艺术上一定是有灵性的。这两个完全不可偏废。当时就是觉得我要约稿，或者是我要采用的什么稿件，或者我要做什么选题，都会和这个有关系。但是收获也其实不是太多。我觉得可能我收获了能和王小波老师，就是能和他编到他的稿子，是我最大的收获了。其实更多的是某种教训，其实对我。后来我自己写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其实是王安忆批评， 就是不冒险的旅程。我觉得那篇评论可能就比较集中的表达了我在文学杂志期间对当代文坛的一个观察，然后这个观察和我对于现实的那个回应的欲望，以及对于文学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文学的艺术性和它的力量的均衡，都是好像是在那个文章里要表达的东西，只是通过作家王安忆的作品，他作为一个载体，然后把我那些年的一个观察和思考就放在这个文章里，所以就出手就挺有点重，有一点这种。但是那个时候写的时候，我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写出的草稿，那时候还并没有文学杂志的工作经历，主要是从作品上来分析它。然后等到我在北京文学离开了，我就把这个稿子再整理又加添，然后就会把在文学杂志工作的这个经验和观察放到里头。
嗯，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两句，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就一定很想听，就是关于你和王小波的这段故事。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考虑到了，但是因为一是其实李菁老师过去的有很多文章，然后在大家在单独的公众号上和我害怕生活这套书里面都能够读到，二是可能在其他的访问当中也会去聊这段故事，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有意稍微绕着这个可能大家最感兴趣的这一段走，而反而是希望把关于跟批评更本身更相关的一些拿出来讲。其实就本来我也想问关于王安忆老师这篇文章，尤其是您前面说到的教训，可不可以再具体的讲一讲，就是比如说由这篇文章所带出来的，或者说它所反映出您对当时的一些观察里面的哪些层面的教训。
这里边我主要想反思的就是文学他如果面对现实失语的话，他可能导致的某种贫乏。同时我其实还想说的是，如果文学它只是对现实的某种批判或者是某种记录，它也会造成贫乏。就是文学它和现实的关系应当是一个非常富有张力的关系，然后这个张力应该是一种带有灵性精神性的张力，而不是对于某种物质困境的，不是那种张力。还有就是我的核心词就是冒险二字，因为我的感受就是当时文学之所以好像有一点被大众所遗忘，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文学本身是不冒险的旅程。这不光是王安忆作品的我观察到的，就是当时的主体的文学氛围就是这样子。因为在90年代末期，其实大家的公众性质的讨论是非常活跃的，当时的无论是读书啊，南州啊，还有方法呀，好多杂志就它都是各种那个社会问题的探讨的场所，对于这个应该向何处去啊，然后对于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想，还有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什么新权威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就各种思潮，他对于中国现实都有他自己的回应，什么新保守主义的，都会觉得会让你有所得，不管同意不同意，起码大家是看到了现实当时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但是你就会觉得文学好像和这个是没啥关系，大家就写的当时非常流行的是一种叫都市文学，就是写各种时髦的酒吧的生活啊，那个新都市青年男女啊，就饮食男女非常是纯文学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一个是饮食男女的，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新现实主义还是什么，就是他写的是某种大厂啊，或者某种分享艰难呢、啊、就是他也试图写一些社会现实，但是作家的视角也好，他的精神资源也好，好像就承受不住这个题材，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像我好像还 更想看纪实，看小说的时候想 我还不如去看一些纪实，就当时会有很多这种感受。所以就是文学的这种贫乏会让你觉得很遗憾，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文学的人，就会觉得不能这样，文学不能这样，所以就会把这些问题都一股脑的放到那篇文章里来说。
当时如果比如说在想象当时发表那篇文章也好，或者说不具体说那一篇文章，是说您整体上对当时的文学界或者主流的文学界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然后并且是也决定了您自己做工作和做一个态度和起点嘛。那很现实的问题，那当时的比如说您的人际关系，然后或者说和这个行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会不会带来一些麻烦和问题？
我就跟你说吧，如果我不是那时候去了报社，我可能就不会写文学批评。这个你说的非常，你说的非常对，就是如果我还是文学杂志的编辑，我绝对不能那么去写文艺批判，包括后来会写到贾平凹，会写到莫言，都是有所批评，也有所分析。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就很不自由，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你在这个场域里，你不能做一个真正客观的观察者，而且人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我也很理解，就是对于作家的体会和做编辑的体会我都很理解。所以我其实是因为我在报纸，然后我同时又未能忘情于文学，才会去写这个文学批评。当时我写的时候已经是2001年了，就还是文学很不景气的时候，一直很不景气的写着文学批评。我的确觉得那是如果不是因为当时遇到了林建法老师，我的成长阶段里会有一些大编辑家就好像就会推我一把，就他还能写就推他一把这样子。就像比如说我从北京文学来到了北京日报，我的同事孙玉他就是一个批评家，然后他就会觉得哦，那这个文章挺好，推荐一下。然后林建法老师一看就这个好，发了吧，发了，从此他就会约稿。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开放的编辑家来，他赏识你，跟你约稿的话，可能这个火焰很容易熄灭，因为没有什么别的太吸引我的地方。而且我一直觉得我的志不在写批评，我那时候老想写小说，然后但是又被自己那个吓得不敢写，所以就说那既然不敢写，就林老师又让写，那我就先写批评吧，就是这样，非常偶然的。
这里面除了这几位就是编辑老师的推荐，您刚说的那个从所谓的这个比较体制化的这个文学系统当中退出来，然后去到一个比如说我们说传媒的生态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要不然他不会给就是您做批评提供这样的空间，或者说你就必须得去写另外一种批评，或者说不能称之为批评的文章。
是这样，因为我在北京文学也写过会有一些工作文章，比如说开了一个文学的研讨会要做一个综述或者怎么样，我在文学杂志也写过一篇就是像大批判一样的文章，但当时的确就会有作家非常不喜欢，我现在也觉得那文章写的不好，就火特大那种，当时也有点想象自己能拔起头发离开地球的那种，就会觉得我就是想这样写。但是的确也写的不好，同时也会影响工作的，的确会的。
而且大家可能听声音也能听到，就是李静老师不是一个那种剑拔弩张式的人，或者一定是那种刺儿头，完全不是这种性格和这种处事方法，而只是说对于批评本身或者对于文学本身有自己的认识和观察，仅仅是坚持这一点而已。所以当时这样的环境或者遇到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也没有给您带来特别大的痛苦，就说 OK 我一定要如何如何，我一定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产生这样的 后果，好像听起来、
嗯、没有没有。其实我离开北京文学也不是因为写了什么需要离开那儿，也是因为别的原因，呵呵，同时又觉得还是换一个环境的话，我可能会更自由的写东西，然后不太受制于这样一个文学体制，就是我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了，这样可能会对文学的爱会更纯粹，就是是这样想。
那那个时候很具体的，您怎么面对这种比如说来自作家也好或者其他的层面对您的不同意，或者说这种反对啊，或者是这种怎么讲，不容忍嘛。
实际上我并没有成功到了已经让作家们觉得是眼中钉的程度。
没有到这么严重，但是
没有。对，
那后来到您开始比如说有了更多自己可以比较自由的写包括批评在内的任何的评论文章的时候，然后是因为后面其实您在尤其在书里面其实有大量的论述您对于比如说批评是怎么看，或者是建立自己的批评观，其实前面一开始您已经讲到了一些比如说有价值的判断，就这个过程是怎么慢慢建立起来这样的一套对于自己从事文学批评或者是对于批评的认识。然后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说法，就是好几篇文章其实都提到，就是其实到最后因为批评是一个关于自由的艺术，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应该是跟您可能写作相关了，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这个发展过程可能的确从我求学的时候开始，
就已经开始
认为批评它是一种艺术，这可能的确从我的老师任鸿渊那儿学到的。而且当时最喜欢的文学批评可能就是作家写的批评，不是那些什么后现代理论那种的。我的确是从一些带有人格魅力的评论家那儿会觉得应该那么写东西。我的主要的营养来源可能是哲学，我又不是一个哲学的内行，但是那种好像我需要啥找什么的那种读者。比如说我会在最初我会喜欢巴赫金，巴赫金就是看起来特别理论化，但是因为他研究的是狂欢，研究的是这个复调，研究的是关于幽默这种领域，你就会觉得他有某种开启性质。包括后来有一些批评家都会让我觉得文学批评是那么些，比如像我们都知道哈罗德·布鲁姆，还有这个乔治·斯坦纳、詹姆斯·伍德，然后比如要说作家的话，比如沃尔夫的评论、库切的评论，包括早年间看纪德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觉得这种作家或者是带有作家性质的文学批评家的东西就特别有营养，而且他是不是那种一时一地这个作品过去了他的文章就消失了，他能一直持续不断的让你重新来阅读，就会觉得如果文学批评写成这样也是值得的。而且就是这个斯坦纳说文学批评应当是出于对文学的回报之情，就觉得他自己的文体又那么漂亮，然后他完全可以以作家自居的批评家，但是他非常谦卑的认为这个文学批评它是从属性的，文学永远是第一位，批评必须要承认自己是第二位的，这是出于对文学的回报之情而产生的批评。那它就完全不同于有比如像德里达这样子，甚至包括巴尔特这样的，就是他有一些批评家或者说理论家，他倾向于会认为批评也是主角啊，我要覆盖你文学作品，我不是附属性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有点适得其反。我的确觉得如果你作为批评谦卑下来，可能反倒会使你成为一个更有营养的一种文本。如果你就是特别想要强调自我，它反倒可能 抛弃了文学，他自己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可能也会干瘪，这个也是很复杂。慢慢的会觉得这个批评它和生命是差不多的。嗯，为什么我会说批评是自由的艺术，就是因为首先批评它是一种艺术，它是一首诗。艺术呢实际上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是生命必须是自由的，生命不自由是没有办法长成的。那么批评它就是要是它不是无机物，它是有机的，然后它和这个作品之间是一种，我就是说它就像两个人的交往，比如说它和作家作品之间，它到什么程度，它是一个一般朋友，还是挚友，还是夫妻，就是你到最后你能看到这个人到他的哪一步，这个实际上就是作为批评他的和作品之间的这个关系。不这么想的话，如果不认为批评是一种艺术，不认为批评和文学需要互相成全，它有可能更像一个建筑工人，或者说更像一个怎么说，它和这个作品之间不是一个人和人的关系，它首先
人和物的关系，
是人和物的关系。对，就他会把这个作品当成一个蜡像，然后或者当成一个就是一个物，比如说我不把你吴奇当成是一个活人，如果我是那种批评家的话，我就会把你当成一个蜡像，然后呢我就从你穿着，然后先捋你的信息，你是北大毕业的，你是单独的主编，然后当时北大能够是一个出现了多少啊名流啊，然后那个单独这个杂志和他同时期又出现了哪些其他的杂志，他这件衣服表明他的收入水平是怎样，然后他表明他是一个什么阶级，然后他表明他是一个什么社会的身份，不进入到你的灵魂，就是他完全不关心你作为一个活人，你的痛苦是什么，你的思想是什么，你关注什么，那样的批评就我觉得就不是生命，就也不是艺术。但真正的艺术就是能和你谈话，就能与你共处，甚至与你结婚。这就是我和你的关系，批评和作品之间就是应该是我和你的关系，就是人主体和主体的关系，而不是我和他的关系。就宝盖他那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物的关系，那个就不是我想象的批评。
我觉得这里面就进入到一个很深的层面了。我感觉刚才就是您对批评的这个定位，我可能可以把它化成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当然是非常形而下了，那个我一会儿再问。在形而上的层面，其实我就有点想到你前面说到的，就是说到就是对于文学和艺术的那个看法，就是一个椭圆嘛。关于人生的，它也是关于艺术的。那前提是，如果我们认为批评也是一个艺术的话，它其实也应该是关于人生和关于艺术的。而且它带出来的那个对于人生的那个理解，可能就会和文学本身是不同。至少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批评里面带来的那种谦卑，这种谦卑可能从前面您在描述，比如说您通过文章去和作者作品发生关系的时候，那种并不是一定我要包裹你，或者我要驳倒你，或者来证明我是对的，而是说我是跟着你的作品去，并且跟你的作品产生一个对话。所以我感觉可能在您的对于批评的这种认识背后，其实是赋予了批评一个相对独立和自由的位置，就是虽然他是滞后于作品，但是他也拥有自己的灵魂。当我们说，当您说批评本身是要看到作品本身的灵魂的时候，在那一瞬间批评也拥有了自己的灵魂。所以这个是可能这个层面的一个感觉。
对的，是这样的，只有你有一个灵魂，你才能去认识另一个灵魂。如果你是一片空白的话，你是无法和你的对象相交的。詹姆斯·伍德也说过，就是他谈论沃尔夫的时候，他就是说批评是一种奢侈的口角，他要和这个批评对象之间有一种相识亲密聊天，但同时他也有某种竞争的关系。其实他是各个层面的 这个竞争就是知识啊、感受力啊，不自觉的你会有一种就是争辉的这个，会有这种本能。但同时它又是一种，如果说是竞争也可以说是一种，就是某种良性的激励。你美，我也要美，就是我要配得上你的美。嗯，所以我的确觉得文学批评家他自身的这种灵魂的特质是一样都不能缺少的，就是只不过他工作的方式有一种不同，就是文学批评家他需要对作品他的形式和他的内容都要进行某种审美的这种评断。这种评断，那你自己一定要是一个，无论是对人生也好还是对艺术也好，一定要有自己的体验，不能是一个就是四脚书橱这样的，就是他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活人，他才会这样来回应一个作品。
那下面就是那个表形而下的那个问题了，就是如果您刚刚说用伍德那个说法，其实这个特别奢侈的一场口角的话，在您过去的这些做批评的实践当中，跟哪些作品或者哪些作者吧，就是可能作品还相对容易，但是当作者出现的时候，是不是这种奢侈的争锋本身是非常稀少的，它其实不太经常能够出现，或者它经常会因为其他的一些外在的利益或者说一些场面上的种种原因就阻碍你们进行这种层面的对话。
对的，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批评家和作家几乎不太可能做朋友。我原来还真写过一篇文章，好像就是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是对手关系，就是当批评家面对作家作品释放他所有的善意的时候，他可能收获的并不一定是善意，很可能70-80%不是善意。为什么呢？这个也是很好理解，就是因为批评家的善意主要在于他的要诚实，诚实是最大的善意，也就是如果写作家论，你要对他所有的作品有一个洞察，有理解，同时也要有评价。这个评价其实作家呢是比较敏感的存在嘛，他会对夸奖很舒服，但是对批评是真难受啊，这个是我亲眼见过的，真的难受。而且我现在能理解那种难受，就是我自己做了创作之后呢，我觉得因为我做过批评，所以我对于别人的批评其实抗击打能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也的确就会觉得，哎，他也不理解我呀，他说的也不对呀，就是会这样。所以我就想，当你批评一个作家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你没有骚到他的痒处，或者他的某种苦心你没有看到，而你说的他也没有想到，他因为没有想到而觉得你说的不对，然后那我自尊心受伤了，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就说批评家不要和作家做朋友，如果你真的认真做一个批评家的话，因为你如果是朋友，你肯定要在意他的目光，你不可能百分百的诚实。如果你和他不是朋友， 你就可以不在意他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个就是我对我自己负责。还有就是说到好坏评价的问题，可能有一些学院派批评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会觉得批评不涉及到价值判断，他更多的是要去阐释，或者他有他的问题意识，他不觉得对作品进行审美判断是重要的。但我认为如果这样的话，批评就偏离了它的本质。批评最重要的就是做审美的判断，审美上的价值判断，而这个审美上的价值判断其实它的背后的东西就是批评家他对于意义、自由、爱这种真理层面的这种体认，他要透过这个来衡量他所面对的作品。你用这种尺度衡量作品的时候，你才能避免狭隘， 否则你说了半天那些非常小的问题价值也不大，特别具体而微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我觉得还是沿着那个形而下的那个，就是刚才您对批评的那个解释我觉得是比较充分的，但是我依然还很好奇，或者说之前我们还没有工作的关系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经常会在剧场里看到李静老师，就是您后面首先是自己开始写剧本，然后其实您后来的工作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在介入这种戏剧层面的评论 和批评，所以我觉得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难题，就是前面我们说到文学的那个场域到戏剧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周围全是作者，不管是文学的作者还是说戏剧的作者，然后我们也同处在一个舞台之下，或者在一个社会当中，在这个一个链条当中，是很难挣脱这种社会关系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我们今天做单独也好，或者是当时您的几份工作当中特别具体的问题，这种怎么解决呢？就是就对于你的作品有评价，但是你又不能是那个评价本身又可能很伤人，这个东西在我看来还是会存在一个很困难，一个操作层面上非常困难的题目。
是非常困难，所以我其实觉得啊，就是一个创作者最好别做评论。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写了剧本之后我也会偶尔写一些评论，但是我的前提是我一定认为这个作品是好的，我几乎就不会特意因为某一个不好的作品给他写一篇酷评。但如果我没有写作品的时候，我有可能会写酷评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没有必要了。那么我觉得好的作品它究竟是好在哪里，而且它到底还有哪一点是有问题的，那在一个善意的这种角度之下，它的表达我觉得我良心无亏就可以。而且也很有意思，就是当你是真善意啊，你有批评，其实创作者他也能接受，或者不接受的话，那就算了，这个就不值得了。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个作品如果出现了恶评，而且很有道理，但是我经常会观察到这个创作者的反应，第一反应他就是他背后谁在指使他写这个东西？他先是有一种那个阶级斗争的弦儿就绷起来了，他不会先想说这个是一个艺术批评，我再想一下我的创作里边有哪些问题。有不少创作者是做不到这个，他先想的是这是谁在针对他，这是什么用意，什么动机。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么想一个批评的话，那这个批评环境就会很糟糕。就是我觉得其实创作者还是需要一种接受批评的某种智性的准备和这个道德上的准备，就不要先想的是这人化名了吧，是要害我。我觉得这个是最没有价值的一种反应，但是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反应。
对，这个可能就在今天的这种批评环境里面就更难处理，因为今天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各种渠道上都在发表意见，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甄别，然后怎么去判断，而且大量的是，如果我们说前面那种还是发生在一个小圈子或者一个文化行业内部，那大家对彼此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你这个人的本身的质地，然后你的背景还是相对有一个认知，然后或者说如果可能给他足够的时间和场合，也许我们合适的机会上我们是可以坐下来聊一聊聊作品的好与不好，但是把它放到比如说互联网上然后种种平台上去，这种评价出现的时候，您会怎么认知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这样的什么酷评辣评差评那太多了，就是每一个作品都面对的那种就是那非常直接的残酷的那种评论，然后这个当中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关于批评的文化也好，一种新的关于批评的文化，和您前面说到那种从文学批评而来的那种对于批评的认知，它的那个区别会是在什么层面上？
就是这个质性的品质就不一样，深刻的程度不一样， 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也注意到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就现在大家机会均等啊，因为自媒体的兴盛，就谁都可以批评一下，虽然说读者有的人有读者有的没有读者，但我就是我就俩人看我也能写一篇，就这种。但这种机会均等的同时呢，的确它泥沙俱下，然后甚至它会有某种逆淘汰，就是那些能够特别揣摩观众或者读者心理的，他的修辞又特别的能够掌握网络语言的那种煽动力的，但他同时其实他的认知又没有特别独到之处，但是他却可以把它包装的非常既义正词严又游刃有余，而且可能还有某种恶毒的小幽默什么的，就会有这样的东西。但我觉得其实这个需要诉诸创作者自己的定力，真正的创作者他是不会被这样的东西所毁灭的。如果能被这种东西毁灭，那你就毁灭呗，你没有保存的价值，因为这么 无关痛痒这么没有力量的东西都能让你一蹶不振，那能指望你创作什么有力量的东西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年代就是你既是可以说非常艰难，就是因为这种泥沙俱下的问题，然后我这又是从创作角度来说了啊，就是他可能会很寂寞，真正的能够看到他的价值的那种评论可能反倒不多，但是嘈嘈杂杂的反倒会很多，而且各种不懂的装懂的又会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时候真的创作者自身的那种他的价值方向要非常的稳，就是他要很清楚他要表达什么，他要做到什么，他艺术上的追求是什么，他要对这个时代说什么，他必须要非常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然后被大家群起而攻之，你就软了，你就沉默了，那你肯定没有真东西，真东西不会被这些击倒的。
所以前面您也意识到，其实到后可能到今天，您的比如说写作或者是观察的重心，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已经从批评那一端更多的，或者说前面也说到了编辑啊种种之前的工作吧，或者是工种，慢慢的更加接近，或者说已经完全的到了创作这一段，创作可能在这个阶段对您是更重要的一个界面也好，或者是想做的事情。
对，应该是我现在全力以赴想要做的事，就是我不太能够那个就花开两朵那种既创作又批评，我觉得那个完全是两种思维，然后我现在的确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现在主要专注就是写戏，然后写话剧这种事情其实又属于它不是一个终端产品，对，它作为一个文本出来之后，它只有被搬上舞台，好像这个事情才算完成。所以作为一个话剧的编剧，就会有很多的难关要过，然后也会更作为一个创作者来看这些作品啊什么的，就会觉得即使是很难弄，也总是自己好像是因为剧作者还是比较被动的。但是同时我觉得从文学这儿给我的一个营养，以及批评这里给我的一个营养，就是文学批评的训练让我能够对于自己的戏剧创作有一个更高的综合。我不太会是一个就事论事的创作者，我不会因为一个题材然后一个生活，关于生活本身这件事儿，我要写一个东西，我觉得永远都不会那么写，更多的会是去探讨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境遇，这个境遇可能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但它要处理的主题就会非常和整个时代的我认为我要观察和回应的问题 都是一种本质性的一种回应。我觉得这种本质性的想象力可能是从批评这儿来的，所以我曾一度觉得做了好多年批评好像有点后悔似的，或者觉得有点从来没觉得那个是我特别想做的，却做了好多年。然后现在我想可能还是应该感激批评本身给我的一个馈赠，就是对思维的某种陶造。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会说我能感觉到思想，他的想象力其实就是对感觉到的思想的外化。我觉得我多少也能很接近那种创作方式。最后我也会觉得创作也是某种批评的方式，批评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然后所说的创作是批评的方式，是因为这个批评就指向的是生活，指向的是现实、历史和整个人类精神，它作为一个批评的对象，所以它会成为这样的一种进行某种思维和某种整合和转换的一个场域，就会觉得批评是无处不在的。
其实您从一开始从学文学，其实就已经具备了一种作者的可能性。前面您也说，其实一直也是想做，比如说写自己的作品、小说呀，或者是等等。但中间因为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做编辑，然后来做批评，然后后来在传媒工作等等吧，有其他的工作好像占据了那个主要的部分。然后到了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好像进游戏剧那个作为一个完整的作者的那个自己或者那个身份，好像才跳到那个舞台上面。可是刚您说他依然不是那个舞台的主力的那个成员，因为他最后还要经由比如导演演员的演绎，他才具有一个作品的生命嘛。所以可能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就是那个狭义意义上的那个作者在您身上占据多少的成分，以及他为什么到这个时间他突然跳出来说 OK， 现在我是一个戏剧的作者。
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个人性格有关系。我一直是比较被动的性格，就是我会无限的延宕我想写想做的事情。因为特别在意一个事物，而就是特别怕，然后而总是觉得没有做好准备，我还不配去做。所以其实比如说我报北师大中文系，就是因为我想写作，也就是我高中就知道我将来有一天要写作。但是我第一篇小说是97年写的吧，26岁写的，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敢怎么写小说，就写的也都没写完，都觉得不行，这个见不了人。然后其实就是在这个延宕的过程中，批评在这儿不停的滚动，然后就会非常认真的做一件不是完全想做的事儿，这样子也三心二意的会在想要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或者到后来然后会觉得哎呀，真正小说固然是很想写，戏剧也很想写啊，因为2000年以后就开始进剧场，然后就会对剧场的那种它的凝聚力，它的那种对话性，它对于观众的精神的那种聚拢的力量，就会非常痴迷，会非常清楚地感到剧作家的力量。因为我们现在是戏剧是属于导演主导的时代，但是在我自己看来，就是对我来说，如果没有好的剧作，导演他的工作几乎可以说非常难。因此我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不在乎我作为一个戏剧它不是在中心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我要在乎的是这个戏剧它要表达的东西，这个表达的东西是我最在意的，也因此是我做一个文学人所那个最后觉得这是值得的。而且我在意的是也许这个主题或者就这个剧本只有我能写出来，我可能会在意这件事儿。至于他最后他怎么搬上舞台，由谁来搬上舞台，我都不会特别在意。而且我实际上觉得这种导演中心制不是 就戏剧的初衷。戏剧的初衷我感觉它其实还是一个人与人的合一的一个产物，它像包括那个交响乐什么的，它其实最能够直观的让人领悟到什么是人与人的相爱相通和合一。你只有做到这一点，你这个戏剧呈现出来的才是好的。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还是演员，没有一个人是自我中心的，而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表达然后来聚拢来创作，他那个戏剧才是真好的。你一旦是有一个人说我一定要强调，比如说我导演权威，然后你知道导演中心最后会走向他抛弃剧作家抛弃剧本，然后导演自己去另做一个另起炉灶，他另起炉灶呢他自己做不到的话，他就会去找小说来做，他不会去拿现成的剧本。但是我觉得那个对于真正的创作来说他没有贡献新的东西，因为你毕竟还是用一个已有的小说作品来做一个舞台呈现，成就的是你作为导演和演员的产品，但是你作为一个精神的表达，你没有一个更新的创作创造。那么剧本实际上它是一个新的创造，如果它和导演和演员来合一的话，它就是对一个做剧作家导演演员对这个时代他的看法，他精神上的回应就是在这个一个新戏里边，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还蛮有意思的，就并不在意是不是这个终端是我。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为我们话题其实也一直在跳跃，从批评其实也聊到了编辑，然后聊到了可能更广义上的对于这个从九十年代到今天的一些现象的一些观察，到最后稍稍落到创作，我感觉可能他还是和一个就是做过批评的人做任何的工作，其实他都带着批评的那个精神跟那个气质，
可以这么说。就对，所以虽然好像批评这件事儿不是我自己找的，但好像又有点宿命，就是的确大概做批评的人他会从写批评即便到创作的时候他也会把批评的目光带到创作里，这样他会做一个精神的一个新的综合。
而且我觉得从您就是描述这些问题的过程里面，因为一开始我们也是在犹豫，就是说我们到底是狭义的去理解这个批评，把它放到文学也好戏剧也好影视的行业里面去认知它，还是广义的去理解它，就是它作为一个目光，然后作为一个您刚刚提到的比人和人之间交往的一种方式，它不一定是说非得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争论的时候我们才启动这样一个程序，而是在你和一本书的交往，你和一个作品的交往，你和一台戏的交往，你和一个人的交往里面，其实有这种批评的要素，或者你带着这种批评的一个就是气质吧，你就有批评的气质进入之后，其实你所得到的那个东西是会不同的。批评作为一种广义的一种介入艺术介入人生的方式，其实它是可以化用到很多的工作和阶段里面。当然我可以更广义的到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你发表任何意见，我们说泥沙俱下，你当然可能有很泥沙的表达，就是我就一时的抒发没有任何的根据，但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的办法是我带着一种真正的批评的眼光去发表意见，然后让所有社交媒体的表达里面的那个思想的含量或者说批评的含量增加，它其实也是一种可以被化用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被禁锢在某一个工种或者某一个历史年代当中好像必然已经过去或者跟我们告别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可以随时被我们化用，然后让这种批评的精神可以在今天的这种新的环境当中被复苏被重新的启用的一个东西。就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么我们去聊比如说去回顾比如九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当时我们怎么去写文章，去参与社会讨论回应现实，那到今天可能是同样，就是各种各样的条件和变量全部变了，但是回应现实或者发表意见与人交往这些基本的诉求和构建其实没有变，所以从批评的实践和这种观念当中依然还是能找到很多 具体的进路就和今天的这种现实和生态发生关系。
是这样的，就是我特别同意你说批评它不是一个工种，批评它不是一个特别的专业或者一个特别的事情，它是一种生命，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些人的某种气质都可以，或者是人的某种本能的思维方式，他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的确它可以泛化，而且这个事情也可以非常拆解成几个复杂的角度。一个是批评好像它有一种距离的含义，总是和对象保持着某种审视的距离，但同时它其实也有某种共命运的含义，肝胆相照的含义，还有某种赞美的含义。这个赞美可能就是指一种带有某种欢庆和对某种美好的存在的那样一种完全的交托和一种承认和对他的完全的欣赏。批评它是非常综合的一种感应，距离是为了保持某种理性，保持某种审视，但是就是它既是某种外在性的，同时它又是某种内在性的行为，就是我们之间既要面对面，同时可能我们又要相拥，然后这样的批评它才可能会是一个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某种精神的形态。然后你在这种形态之下，当你面对生活，面对社会上的事件，面对他人，面对作品，可能你心里边最重要的一种要涌动的东西，实际上它来自于爱。如果没有爱，其实也没有批评。如果我对你漠不关心，我根本不批评你。如果我只是挑剔你，那也不叫批评。这个爱其实还是某种共担，某种接纳和某种就是我就是要陪伴你，实际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社会事件也好，或者是某种作品也好，如果我们要发表看法的时候，可能更需要唤醒这种东西，就是既是审视的，又是共命运的，相爱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不知道你什么感受，就是我现在就想越来越多的避免看微博微信，因为看到的时候会非常失望，就会觉得需要和这种环境隔离开，因为你看多了会觉得爱心会丧失，就会觉得有一些读者或者是说话的人他非常草率，也没有耐心，他只在意自己的感受，他可能没有对对象的客观的理解，然后他说我不喜欢，一看就很讨厌，他就很轻易就会说这个，然后或者一看你就是在踩谁谁谁，就这种表达，你会觉得他充满了成见，充满了不耐烦和冰冷吧。人和人之间的墙，就是越来越厚，越来越高，然后人和人之间的理解越来越不可能。这样子的话，其实没什么前途。我觉得就是，人类就如果是这样，你就会越来越觉得人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就会有时候会觉得，其实爱是最重要的。你这样写作、批评、创作，或者是哪怕写一个微博，就都是会觉得有意义。否则的话，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创作？我给谁看呢？我是呕心沥血的写一个东西，那这个人可能看三分钟他就会破口大骂，那如果全体都是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可以不写了。但你心里又会涌动火焰，你会觉得我一定要表达，我好像写的这个东西也不是为了周围的人，就可能会有一个很遥远的存在， 他看见就可以。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写作呢，好像就是会想到一个遥远的存在，你会有某种支撑性的力量。无论批评也好，批评也会是这样，你要做到公正，你可能做不到，但是你要追求这个公正。这个公正就是说，你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然后你要对这个创作对象负责。所说的负责，我不是让他高兴，就是我不能辜负他的辛苦。然后也许我的理解力不如他，也许我比他强，但无论如何，我就是要把我全部的智识放在对他的理解和最后我对他的这个判断上。觉得这个批评他才会有意义，就是这样。
说到说动情了，
不是就会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这个委屈不是因为具体的什么，你会觉得一个看，反正我比较害怕看那些东西，你真的会觉得不值了，就会觉得这么轻率的一些人，你写给他们好像不太值。
怎么讲，我们从批评这个角度进入，我觉得至少可能帮助我也好，我觉得可能对很多听众来讲也是这样，其实是推翻了很多预设，就是对于批评也好，或者是批评光是这两个字，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很尖锐的，很锋利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当我们说真正的批评，我们以前可能大家连日常生活中我站起来批评一下我的同事，打引号的批评啊，可能都觉得很痛苦很不堪。可是真正的批评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它不是非得剑拔弩张或者刀刀毙命的。我觉得刚才李菁老师的那番话是提醒我们，其实批评的深处是有别的东西支撑它的。其实批评背后是一种很深的互相靠近的愿望，是为了理解，然后为了共同的一种认识，然后我们彼此靠近。所以它最终是那个想要靠近的愿望其实是胜过一切的，它不是一种辩驳或者一种竞争，它有竞争的属性，但它最终的目的不是去竞争，就是最终是作品留在了文学史上，还是批评家成为桂冠上的那个人，其实不是的。所以这个其实跟前面说到的对于今天环境的很多失望是相似的，就是可能批评在今天用沿用您的那个题目，就是冒险的那个旅程，其实今天真正的那个批评的那种冒险的属性，它其实不来自就是大家好像不敢争论或者不敢骂架，其实现在看互联网上都在骂架。批评真正的那个困难或者真正的冒险，其实在于你敢不敢互相理解。我感觉今天是大家其实不敢理解，然后害怕理解，然后所以就是用一些其他的面具，一些比较狰狞的一些武断的判断，快速的结论，然后终止对话的这样的方式，和一些这种非常统一的杀伐决断，然后用这种东西来代替。就是我是觉得这种理解本身在今天好像成为最大的冒险。比如说像今天咱们就是坐下来说说话这种场景，可能在很多人的生活里面和工作里面，至少从互联网的表现来看，好像都不存在这样的场合了。更多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标签，或者你错了，然后你应该被怎么怎么样，然后甚至这种举报啊等等等等，这种在主导我们的公共生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理解本身成为一种冒险，然后更多的就是，然后以不理解为荣，就是以我对你的不理解，然后来显示我对你的权威。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可能今天李菁老师通过回顾就是您的这种对于批评的理解和实践，可能带来一个对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你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最大的冒险就是相互的理解。为什么它是一个冒险？因为理解他人或者理解某种更高的意义，意味着你要超越自我，而不是在你自己的舒适圈里头。包括比如说当初我对文学的这种不冒险为什么会非常失望，也是因为他没有对现实和历史做出他自己的理解，对于他人的痛苦缺少理解，然后因此他表达会缺如。所以就是批评作为一种理解，实际上它也表明它是人的某种精神的寻求合一，寻求 对，寻求理解和爱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努力。如果你不理解，那等于就是分裂嘛。人类其实到最后，如果大家都说只有我对，只有我对，我无论是我作为一个阶级，我作为一个性别，我的某种性取向，我的某种道德立场，只有我对。其实它最后就是走向的是一种，就是人与人最后只是裂痕，没有任何合一和理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批评，的确批评是一个人类非常宝贵的一种精神的行为。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提问，可以通过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找到我们。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留言，我们将在下期节目的末尾回答你的问题。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